2025年12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则人事任命震动学界和舆论场。26岁的应届博士闵超破格成为新百人计划研究员以及博士生导师。这事件不仅打破了学术晋升的年龄和资历常规，更因其发生在争议极大的马院体系内，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政治化、学术资源分配异化和青少年价值观危机的缩影。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对比近年来马院频发的学术不端和道德丑闻，能够看出马院的超常扩张并非学术本身的需要，而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制度化的产物。在双一流建设和政治忠诚考核的共同作用下，马院成为资源高度集中、评价标准封闭、带有特殊政治庇护色彩的学术特区。这种制度虽然在表面上完成了意识形态阵地的扩张，但内部却充斥着近亲繁殖、依附性学术关系与普遍学术标准脱节，这带来了荒唐的制度效应。一方面通过火箭式晋升诱导青年学者用政治投机代替学术创新，另一方面因权力监督缺失导致师德底线系统性崩塌。这不仅腐蚀了中国学术体系的公信力，更对年轻一代的公平信念和价值取向造成了深远且难以逆转的影响。闵超的火箭式跃升之所以引发热议，正是因为它鲜明地体现了特定学科在特殊政治周期内的超国民待遇。通过他的晋升路径，不难看出新百人计划等引进人才机制在不同学科间存在着巨大的标准鸿沟。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通常要经历多年积累，四年本科，三年硕士，四到六年博士，二到三年博士后，再到三到五年的副教授或者讲师阶段。这是一条需要十多年沉淀的漫长道路，而闵超却用了八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切。2017到2021年，他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虽然郑大属于211以及双一流高校，但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并非金字塔顶端。随后他凭借专业第一的成绩被保送至浙江大学，师从院长刘同访教授，仅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硕博连读，并取得了支撑高级职位所需的学术成果。到了2025年12月，正当大部分同龄人还在为博士论文和找工作发愁时，26岁的闵超已凭借新百人计划绿色通道一跃成为了具备博士招生资格的研究员，直接跨越了讲师和副教授等常规晋升台阶。这种时间折叠本是尖端科技领域天才偶有的捷径，往往需要在 Nature、 Science 等顶刊发表重量级成果，而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讲求思想深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这样的快车道可谓极为罕见。它不仅打破了十年冷板凳的学术惯例，更将功利化晋升逻辑推到极致，成为制度性荒诞的缩影。我找到了他最新发表的论文《马克思1848年法国革命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怎么说呢，本科生的水平不能再多了，通篇都是大段的二手文献总结，关键术语基本是中国主流教材里反复出现的套话，比如实现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善变，推进从社会形态到国家形态的转向，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都属于最基础的理论表达，没有任何批判性视角或者跨学科延展，更没有实证材料的考据。其次，文章的注脚和参考文献大部分都是国内权威教材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集，极少有原始档案、国外学者最新研究、交叉学科材料引用，论述过程是理论再到理论，而不是材料到分析到观点。这又导致全文几乎没有哪一段可以让人眼前一亮，或者能让圈内学者觉得有新意。这种写法更像是应付老师的本科毕业论文或者考研复习材料，而不是博士生阶段应有的学术探索或独立思考。从逻辑和深度来说，全文是在证明教材说的都是对的，缺少问题意识、争议焦点、方法创新和理论突破。如果这样的文章都能成为申请博士生导师的核心成果，确实会让人质疑学术标准是不是被严重降低了。对于26岁的破格博导来说，这种本科生水平的论文被当作代表作，不仅难以服众，也难以让人相信其具备培养博士生的学术视野和能力。浙江大学新百人计划原本是为了吸引顶尖青年学者，对标国际一流大学的终身教职轨道。按规定，申请人要么在顶尖高校有教职，要么是国家级青年人才。可到了闵超这里，这道看似严苛的标准却变得格外的灵活。他的学术成果几乎全部发表在国内期刊，这些期刊虽然有权威的名头，实际评判标准却掌握在极少数圈内权力人士手中，缺乏真正的国际同行评议。同时，有权力入选国家级人才的说法本身就是在给主观操作留足了空间，谁说有潜力往往还不是导师和小圈子说了算。而博导资格本应该是竞争极为激烈的学术资源，但新百人的研究员一上来就能拥有，在其他学院哪怕做到副教授都不一定能够申请下来，这本身就是对学术公平的巨大冲击。在闵超的晋升路径中，导师刘同访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作为浙大马院院长的学科带头人，刘同坊既有学术话语权，又深谙资源配置之道，敏超主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获奖论文方向正是导师深耕多年的领域，在中国学术生态里，紧密的授徒关系极易演变为学法式庇护。顶级期刊的主编或者编委往往出自同一圈层，学生界导师之力顺利发表，留校高位，反过来壮大了导师自己的学术派系。这种近亲繁殖在欧美顶级高校常被严格限制，避免学术封闭，但在中国，尤其是马院体系，却成为了巩固阵地、保证政治忠诚的常态。闵超的上位根本不是什么励志故事，而是个人钻营与体制资源的一次完美合谋。顶着院长门生的光环，恰好撞上了马院疯狂扩招的缺人风口，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填补编制空缺、展示政绩工程的最佳样板。这种量身定制的升迁之路，极其讽刺地把本该用来激励学术创新的制度，异化成了一场圈地自萌、政绩至上的内部游戏。通过闵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吃相难看，更是整个学术评价体系早已在结构上彻底畸形。要理解闵超事件的荒谬，首先要看清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特殊性。马院不是普通的教学单位，而是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使命的桥头堡，是学术与政治混合体的典型产物。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发展史反映了国家政治风向的变迁。1949年建国初期，马列主义课程是所有高校的必修课，但并未设立独立学院，相关教师大多归属于马列教研室、科研部或者政治学系，主要承担公共课教学，科研压力不大，学术地位也相对边缘。直到2012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大明确地把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极端重要的位置，提出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高校成为了争夺青年意识形态的主战场，这种情况的发展体现了当今圣上的个人兴趣和特点。从习近平本人的成长轨迹和学术经历就能看出，他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执念不仅是政治需要，更带有个人的深层痴迷。早年下放农村，恢复高考后却没有选择理工科、经济等热门专业，而是最终进修了清华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拿到了法学博士学位。正是这种带有官方加持的履历，让他极力推崇理论自信，频频亲自上阵讲授思政大课，大力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建设，把自己塑造成新时代的理论家。也正是因为如此，全国高校才会蜂拥而上，疯狂扩张马克思主义学院，把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立院之本。同样是当今圣上的爱好，足球再怎么砸钱，终究要面对世界杯等国际排名的照妖镜，而马克思主义学院则是中国学术生态里面唯一彻底闭环的自留地，没有国际评判标准，只需中央一声令下，全国高校就能齐步走，批量复制成千上百个红色学术特区。在这里无需苦练技术，无需国际比拼，只要紧跟上意，掌握话语权，帽子、编制、经费自然滚滚而来。最终，这场没有外部竞争、没有学术压力的大跃进，把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思想阵地变成了一个行政晋升、资源分配和自我循环的中国特色学术游乐场。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成为转折点，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教育部更是出台硬性规定，各高校必须独立设置马克思主义学院。由此，全国马院数量从2012年的百余家激增至2022年超1440家，九年增长十倍以上。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是甘肃省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与西北师范大学共建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期待为你们再次出发提供军中导航。马克思主义学院可追溯到1958年建校时设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
199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种跃进式的扩张，直接造成了对马理论博士人才的极度渴求。在资源配置上，许多高校把马院列为第一学院，书记校长亲自挂帅，经费、编制、直升等方面单列政策，一切向政治安全优先倾斜。在这样的制度下，闵超们的火箭式晋升便具备了体制土壤。马院不是学术自治的空间，而是高度嵌入国家战略的权力飞地。在普世学术逻辑下，这无疑是对学术规范的挑战与扭曲，但在现实体制逻辑中，却成为了可不断被复制和正当化的合理路径。在国家双一流政策的加持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获得了远超其他人文学科的资源和特权。清华、北大、人大等顶尖高校无一例外地将其列为重点学科，而马院的评价体系则高度政治化，比如在三报一刊发表理论文章，被视为与顶级学术期刊成果等同， 资金方面，北京大学每年追加500万专项经费支持马院，甚至每年增加10个编制，力度在校内独一档。类似河海大学等高校对马院引进人才开出高达50到180万的年薪和巨额科研启动费。在职称晋升方面，许多高校为马院设立独立的评审委员会，评审标准常常低于其他文科院系，首要强调政治过硬，这也让年轻博导在马院频频出现，而在历史、哲学等学科中却极为罕见。官方赋予马院的使命原本是铸魂育人，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块招牌早就变了味，它不再是思想的熔炉，而是沦为了政策的注视机和体制的护教所。所谓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像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理论早就定好了，学者的任务只是在故纸堆里找论据，去证明现行的一切都是对的。
也正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人类价值的最高点。
闵超的获奖论文就是典型，披着学术的外衣，干的却是政治背书的活儿。最讽刺的是，原本最该具备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却被彻底拔掉了牙齿。真正的社会痛点，贫富差距、劳工权益，谁碰谁敏感，谁研究谁就危险。最终，这门原本锋利的理论被驯化成了温顺的工具，只剩下空洞的宏大叙事和对权力的无限解读。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呢？
当一个系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又处于监督盲区时，腐败便是必然。近来马院频频爆出的丑闻，正是撕开这个学术特区光鲜外衣下的阴暗角落。学术不端只是基本操作，中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一本应作为意识形态堡垒与道德教化高地的神圣殿堂，正因接连不断的恶性丑闻而沦为名副其实的藏污纳垢之所。2023年4月，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首席教授袁九红在拥有332名成员的高校马院院长工作群中，于深夜发布了一张特写女性生殖器的不雅照片。一个专管思想道德还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学术带头人，私底下却底线尽失。袁九侯不仅是该校马院院长，还曾任党委宣传部部长，身兼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要职，是典型的思政权威。事件曝光后，东南大学迅速发布通告，确认情况属实，并免去其院长职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随后有网络爆料称，其妻曾是袁九侯的部下，因拒绝其潜规则而遭针对离职。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这位道德导师私德败坏的质疑。这一事件赤裸裸地展示了部分身居高位的马院人如何在掌握话语权的同时，在私下肆意践踏其在讲台上宣讲的道德底线，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光环下最不堪的注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这几年成为了一个奇葩的社会现象，原本应该是最正气的地方，却屡屡因为各种桃色丑闻登上热搜，让人不禁疑惑，为什么偏偏是马院成为了色胚培养皿？
今天，一群又一群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汇聚于此，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和创新实践。
2019年，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政治课教师涉嫌强奸女学生，并遭刑拘。2021年，内蒙古财经大学马院教师因性骚扰被撤职。2023年，北京化工大学马院院长贾刚涛被实名举报拉女教师陪酒、搞权色交易，以及郑州大学马院教授王国胜被指控长期 PUA 并性侵未成年少女。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无一例外不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一特定的金字招牌之下。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青年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马院容易成为色狼温床？首先，马院在高校体系中往往地位特殊，肩负政治导向任务，老师不仅讲政治课，还掌握一定的学生评优、升学和考研推免权利，这种权利一旦缺乏监督，极易被滥用，马院师生比例失衡，女学生比例高，老师又享有思想辅导之名，日常接触频繁，为权色交易、性骚扰制造了天然的土壤。更吊诡的是，许多马院教师原本并不以学术见长，而是靠政治正确和上面有人快速晋升，职称评定、课题立项等资源极度向马院倾斜，让马院成为了体制内的避风港，许多学界混子趋之若鹜，潜规则滋生。闵超的火箭提拔和袁九红的权内裸奔，表面看是一个得志一个翻车，实际上是同一生产线上的不同产品，这背后的推手正是高校里权力与学术的深度谋合。在高校激烈的政治锦标赛里，校长们既要抢排名，更要表忠诚，建设强大的马院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晋升筹码。所谓的课题人才指标，在领导眼里就是兑换资源的硬通货。闵超能被破格提拔，并非他有多天才，而是学校急需一个数据来冲指标，这本质就是一场为展示政绩的造星运动。当下的学术圈有个怪象， 一边是政治高压线带来的排他性保护，一边是冷酷的 KPI 市场考核，两者一结合就催生出了意识形态生意。学者们只要把政治话语包装成学术公分，就能高效兑换职称、房子和头衔，不需要思想创新，只需要拼命跪舔，这就是体制内的生存密码。在这种生态下，当理工科和文科博士为了一个讲师职位卷得头破血流时，马院却成了超车道。因为扩招的太快，编制太多，马理论博士成为了万能通行证。这种供需失衡引来的往往不是信徒，而是精明的投机客。他们看中的就是这条赛道，竞争少，收益大。一旦这块敲门砖上位，学术便立刻沦为了攫取权力的工具。归根结底，这出荒诞剧的根源不在于某个人的一时糊涂，而在于体制将学术、权力和利益死死捆绑。只要这个逻辑不变，这种学术怪胎就永远不会绝迹。